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4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10点至11点的频率就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谴责俄罗斯地铁自杀爆炸。美国北韩问题特别代表将会访问俄罗斯。美日韩举行海上军演针对北韩潜艇。香港支联会、四五行动、社民连等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二清明节分别举办献花和游行，以不同的方式悼念1989年六四事件的死难者。而今年六四事件是28周年，支联会以平反六四、结束专政为主题，清明节献花是第一项的悼念活动。而支联会的主席何俊仁说，
为了尊严，我们是不向强权屈服，我们会用坚定的意志、坚韧的毅力，继续去到争取民主，去到声援国内的民主运动。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努力，去到表示人心不死。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国际民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当局已经确认一名在圣彼得堡星期一发生的地铁致命爆炸袭击中的嫌疑人。民传社报道说，警方目前认为这是一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并确认涉嫌凶手是一名来自中亚地区的23岁男子。报道援引警方的话说，嫌疑人孭着藏在背囊里面的炸弹登上地铁。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
После рабо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проведенных ночью, в месте повреждения, в месте теракта.
俄罗斯卫生部长斯克亚索娃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14个人丧生，50人受伤。袭击的破坏力大到足以穿透地铁车厢厚厚的铁门。目前还未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俄罗斯一间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吓坏的乘客匆匆路过躺在月台上的遇难者和伤者，很多人掩住面避免吸入浓烟。警员在第二个圣彼得堡的月台解除了藏在灭火器里面的另一个炸弹。该市整个地铁系统星期一大部分时间关闭。莫斯科则对其地铁系统采取附加安全措施。圣彼得堡的官员宣布哀悼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刚刚星期一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晤。普京带着鲜花来到地铁站，那里不断有人在一处纪念物前献花和蜡烛。美国总统川普称爆炸是极为可恶的事情。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铁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对那些制造这个令人震惊事件的肇事者必须绳之于法。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美国的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在4月4号到6号期间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官员讨论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尹宇尚将会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会面，他还将会见学术界和重要智库的代表。美国、南韩和日本星期一开始在南韩济州岛附近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应对北韩的潜射导弹威胁。这次为期3日的海上军演有800多名军人参加。参加军演的美国装备包括配备宙斯盾反弹道导弹系统的美国海军麦坎贝尔号驱逐舰、一架 MH-60 反潜直升机和一架 P-3 猎户座海上巡逻机。南韩海军派遣了4500吨的驱逐舰同一架山猫直升机，日本方面则派出泽务号驱逐舰。南韩国防部表示，演习旨在提高美日韩三国探测、识别及跟踪潜艇的能力，内容包括搜寻、探测和追踪潜艇，以及交换相关资讯。 北韩去年成功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潜射导弹，导弹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内的海域。北韩潜射导弹的发展近年来不断加快，但分析认为它的技术仍然处于初级的阶段。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欢迎到访埃及总统塞西，川普说美国坚定地支持埃及。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塞西会谈时说，塞西在非常困难情况下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还说美国打算和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作战，并向美国的盟友提供支持，所以美国正在进行军事重建，使他达到最高的水准。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访问伊拉克，和伊拉克高级官员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的事宜。库什纳星期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一同飞到巴格达。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办公室说，阿巴迪星期一会见了这两名美国官员。伊拉克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伊拉克国防部长哈阿里亦都会晤了这两位美国官员。邓福德上将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会见伊拉克领导人和美国高级顾问，并且探望当地美军部队，听取他们关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战况的汇报。美国总统川普兑现竞选诺言之一，将他今年第一季的工资捐了给国家公园管理局。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向内政部长津克递交了一张数额为78,333美元的支票。一名关键的美国议员说，他将试图强迫川普总统的前国安顾问弗林将数以万计的美元退回给他近年来代表过的俄罗斯和土耳其利益团体。弗林在川普竞选阵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仍然从这些团体拿钱。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访问美国之前，川普总统在北韩问题上发表的既强硬而又模糊的言论引起广泛的猜测。有人觉得川普可能寻求重大的政策转变，或者导致与北京达成大交易，或者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川普星期日接受伦敦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中国不解决北韩问题，美国就会。他还提到中国对北韩有很大影响力，并且警告说，如果北京不帮助解决平壤迅速加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那对谁都没有好处。预计在川普与习近平星期四在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地海湖庄园会晤时，如何制止北韩核项目，并防止金正恩政权研制装有核弹头并且可以打到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将是一个重点话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访问这个地区时，向中国、日本和南韩的领导人保证说，美国将继续将经济制裁作为首选，向平壤施压，使到他改变自己的行为，放弃核野心，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另外，最近一次有关北韩问题的美国国家安全审议强调了制裁以及增加向北京施压的重要性，做法是打击与更多北韩做生意的中国银行和公司。没几多人预计川普和习近平初次见面就会取得重大突破。长期以来，北京一直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北韩稳定并令数百万难民进入中国的行动。两位领导人还会讨论其他问题，包括减少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以及试图缩减美中贸易逆差。贸易逆差问题一直是川普竞选期间的重大话题，不过由于川普政府强调在解决北韩威胁问题上所有的选项都摆在台面，有人揣测他可能会试图与习近平达成囊括贸易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多层面的协议。首尔延世大学北韩研究所的冯应直说，
So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ashington is willing to and able to make concessions
冯应直话：问题系华盛顿系咪有意愿同能力向北京做出足够大嘅让步，使中国政府睇到好处，从而喺同平壤领导层打交道时做出根本性嘅转变。冯应直话：华盛顿有可能提出对北京喺南中国海嘅主权声索，与台湾立场表示某种程度嘅支持，并唔再批评中国人权，从而激励中国对北韩采取更强硬嘅立场。房地产大亨出身并写过《交易的艺术》一书的川普总统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在与中国谈判时会将贸易作为激励措施。在采访中，川普被问到美国是不是会与中国达成大交易，令中国向平壤施压，而作为交换，美国答应日后从朝鲜半岛撤军。《金融时报》引述川普的话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北韩问题，美国是会的。川普总统毫不妥协的语调以及川普政府官员的相关评论还助长了这样的揣测，就是川普可能支持以武力解决北韩威胁。国务卿蒂勒森最近访问首尔的时候说，如果北韩将武器项目的威胁程度升高到美方认为必须采取行动的程度时，那一个选项会摆在台面。世界政策研究所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师詹姆斯·诺尔特担心，川普政府中的鹰派可能认为，为了维持美国安全，对北韩可能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是可以承受的风险。
But I think that's a very plausible action because it doesn't look necessarily warlike. It looks like a relatively...
诺尔特话，佢认为嗰个系非常有可能嘅行为，因为呢个唔一定睇起嚟好似系战争，而只系对一种威胁做出相对合理嘅回应。但系毫无疑问，喺北韩睇嚟，呢个睇嚟非常具有挑衅性。在南韩和日本，很多人争辩说，针对北韩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不会消除核威胁，因为北韩很多核武器和导弹设施都深藏地下。分析人士说，更为严重的是，美国的袭击行动可能会将中国和整个地区卷入一场夺去千百万人生命的全面核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从首尔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会在佛罗里达州会晤。由于川普的中国政策还未明确，美中两国在这次峰会当中怎样交手令人关注。有日本媒体说，美国可能考虑售台 F-35 战机和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台湾牌对中国施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星期日援引多个消息来源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过去美国政府未曾同意出售的尖端武器 F-35 战机以及是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萨德在内。这批军售最快可能会在今年夏天就会宣布。报道亦都说，这批的军售的价值可能是有史以来美国售台武器当中金额最高的一次，而台湾受到预算的限制，可能无法全部购买美国有意出售的武器。美国媒体没多久之前曾经报道说，奥巴马政府下台之前原本是准备好通知国会，但是后来决定推迟留待新政府上台之后才再宣布。川普政府可能在川集会之后宣布新的对台军售，武器装备的内容将会比原先的准备要宣布的那个军售案更多和更好。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表示，川普政府现时一些重要的政策主管都仍然是圆缺， 好难想象现时会有具体的实际的军售内容可以宣布。不过他认为一旦有适当的人选就位，川普团队应该可以从奥巴马政府去年已经准备好的售台武器清单着手，再视情况决定是否做一些的改变或者是修正。洛曼亦都说，台湾的确是需要先进的战机，但是未来20年内台湾不会有 F-35 战机。美台需要好好讨论台湾的战机需求问题。洛曼表示，台湾的确是需要新的战机，未来20年台湾不可能取得 F-35 战机，美台双方必须开始真正对这个问题讨论什么的时候才是可能做得到。台湾真正买得起的是什么东西？美国真正有可能卖的是什么东西？因为 F-16 战机的生产线就快是关闭，所以美台必须要好好是谈一谈。至于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部分，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是质疑台湾是否需要这么昂贵的系统。曾经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萨德导弹系统资深项目经理的安大维就是这样说。安大维是质疑台湾是否有购买萨德系统的必要，因为它的价格是非常之高，单单是一个营就要$10亿，台湾的确是耗费数十亿美元在国防开支上面。不过他亦都会质疑是否应该是将这些预算使用在萨德系统上面。而此外，台湾自己有非常之强健的传统导弹项目，譬如是天宫以及是雄风，他亦都是中山科学院非常之成功的武器。对于读卖新闻的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在星期日晚上表示是没有评论。自由时报援引资深官员的讲话报道，过去台湾积极争取 F-35B 战机，它是具备匿中、短长以及是垂直起降的功能，符合台湾所需要的下一代战机的需求，但是它的价格高昂，台湾目前的预算已经是没有空间是采购。关于萨德系统，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没几久之前在立法院的质询当中表示，他不赞成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因为台湾要做的是保卫自己的安全，为自己的主权而战，绝对不是去帮其他的国家作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对于川普和习近平即将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峰会，媒体怎样分析这个峰会对于美中关系的未来的影响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与习近平这个星期在佛罗里达的峰会，有国际媒体认为会是美中未来关系走向的风向标，原因之一是两国对此都存在有疑虑，只是赞成意见占了上风，峰会一旦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双边博弈中的鹰派势力就可能得势，甚至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华盛顿邮报二号披露，美国对华关系目前存在一个富什纳管道，背后的推手是美国外交元老基辛格和川普的女婿富什纳，两国近期正是依据这个管道进行沟通，敲定川集会，并为海湖庄园会晤确定了基调。去年11月胜选后，川普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做陪客的有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和现白宫创新办公室主任富什纳。 川普比基辛格去北京向习近平传递口信，只是美中双边关系乜嘢都可以谈判。基辛格12月2日在北京见到了习近平，向他传递这个信息。习近平请基辛格给川普递个口信，希望尽早安排双方高峰会晤。就在同一日，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了电话，令北京大为震怒，但是双方的沟通继续进行。12月6日，基辛格与傅什纳等川普高级顾问会晤，鼓励他们见见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的陪同下，杨洁篪12月9日和10日两次前往川普大厦，在傅什纳的办公室见到了川普的高级顾问。杨洁篪在两次会晤中提出了中方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条件。第一，是希望川普政府采纳习近平避免冲突、发展合作的大国关系发展的新模式。第二，是认可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第三，是在台湾、西藏和中国内部事务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美方采取不干涉立场。作为回报，中方准备提出投资建议，帮助川普实现增加国内就业的目标。但是会晤的效果并不理想，川普12月11日就人民币汇率和南中国海等一系列问题指责中国，并在福克斯电视新闻中直述的话，他不会受一中政策的束缚。南华早报引述外交圈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川普的表态令北京难以接受，亦不愿意承认自己最高层级的外交官员未能够从川普团队那里得到一中政策的承诺，川习之间因此一直电话未通。这种局面直到没多久之前才出现转机。2月初，杨洁篪与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通了电话，继续管道沟通。2月10日，川普总统致电习近平，重申美方对一中政策的承诺，这个令杨洁篪等人相信举行高峰会晤的时机已经来临。2月27日，杨洁篪在白宫与川普进行了短暂会晤，为这次峰会铺路。最近的几星期，杨洁篪花费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促成这次峰会。南华早报说，北京高层即使对川普有好心的怀疑，但是杨洁篪等支持举行峰会的人认为，只要双方能够坐在一个屋檐下，就会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北京方面对本次峰会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但是这次高峰会晤双方都存在顾虑，北京外交界就有人表示，目前并非举行双边峰会的适当时机，理由是两国在贸易、安全与国际热点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关系紧张。再说川普政府亦没有中国政策，外交团队不健全，峰会可能达不到成果。美方对本次峰会亦存有顾虑。华盛顿邮报透露，白宫内部对华政策并不统一，傅什纳、总统经济顾问加里科恩和财政部长姆钦主张对华接触，川普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总统政策顾问米勒与商务部长罗斯都主张对华强硬。白宫一位匿名官员透露，傅什纳对中国的看法是乜嘢都是可以谈判，他作为地产商认为乜嘢事都有双赢的结果。傅什纳同时深识政治，知道很多事情都可以影响到他外府的政治处境。主张对华强硬的人亦怀疑现在举行高峰会晤是否明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拉特纳3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文章，称川普总统如果想对华强硬，在海湖庄园高调接待习近平，就是向错误的方向迈出的一大步。文章说，即使峰会可能创造公关效果，得到中方对美国投资的承诺，但是川普竞选时抨击的双边不公正贸易与投资问题依然存在，现在举行峰会，川普就等于放弃了一个最有力的手段，即是除非北京方面在市场开放和对北韩施压等重要问题上让步，他就不会在度假胜地与中方举行高峰会谈。中方让步之前就举行峰会，习近平的领导合法性就等于得到认可，国内外的影响力亦会提高，中国就会继续恐吓美国的盟友，镇压异议人士。亦有人对这次峰会寄予一定的希望， 美国全球分析研究所的拉夫特将这次峰会比喻成盲人相亲，他说正确的期待将是了解对方，对各种议题展明双方的立场，了解彼此之间的关切，寻求彼此能够合作的方法与领域。他认为美中之间的很多问题其实没得解决，但是这些问题可以控制。伦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同时指出，中方显然认为这次高峰会谈胜算较高。他说习近平手下的人显然估计到举办一次成功的峰会可以实现的，否则就不会向习近平建议四月份举行高峰会晤。华盛顿邮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表示，这个星期的峰会就北韩与南中国海等问题，川普总统会延续共和党传统的鹰派安全政策立场，措辞强硬。贸易方面，川普总统可能坚持美国优先的立场，但是川普如果认同中国发展大国关系的模式，认同中国的地区扩张，忽略人权问题的话，就预示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且显示库什纳将是美国对华关系中最重要的人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改变了美国多年来与阿拉伯地区最大国家埃及的冰冷关系，热烈欢迎埃及总统塞西访问白宫，并且承诺在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作战当中与埃及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可恩莱恩在华盛顿报道。
这次是自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接待穆巴拉克以来，埃及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埃及动荡将穆巴拉克赶落台，引发了数年的政治混乱，将军出身的独裁者塞西成为了埃及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塞西会谈的时候说，美国非常支持埃及和埃及的人民。川普又表示美国正是进行军事重建，使到他达到最高的水平。他要告诉穆西知，他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好盟友，美国是埃及的朋友。塞西亦都对川普在反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方面的强硬立场深表赞赏。塞西在2013年就职之后亦都一直强调反恐这个方面。塞西对川普说，你在反恐领域立场非常坚定，这个邪恶的意识形态正是夺取无辜人的生命，摧毁社区和国家，威胁无辜平民。他又说埃及会帮助美国在反恐努力上面实现有效的策略。地区问题专家说，平衡和这位埃及领导人的关系对川普来说仍然将会是一个困难的外交挑战，就好像奥巴马面临的这样。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主任罗伯特·塞特洛夫说，奥巴马政府从穆巴拉克时期经历了埃及从革命到穆斯林兄弟会，再从另一次革命到一个军事政权的演变。塞特洛夫说，这些是埃及和美国跌宕起伏的一段关系。奥巴马在塞西2013年领导埃及军队推翻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之后，冻结了对开罗的援助。塞西在政变一年之后当选总统，奥巴马从未邀请塞西去到白宫访问。塞特洛夫说，川普在他高调的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斗争之中，将塞西看作是一个主要的阿拉伯地区伙伴。塞西对圣战主义进行过直接的抨击。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川普和塞西的会谈之后并没有向记者透露两国领导人的反恐合作策略将会是怎样的形式。他形容这次私下会晤是坦诚的。他说川普总统清楚地表明这些是美国和埃及关系的崭新的一日。斯派塞和两国领导人都没有提及人权，人权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改善埃及关系的主要绊脚石。塞西访问白宫的前几日，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川普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面同埃及进行低调合作。这名官员又说，彼此的做法是通过私下谨慎的方式处理这些敏感的问题。人权组织一直在这敦促川普要求塞西减轻对政治意见者的严酷镇压。人权组织说，塞西上台之后，数千名活动人士被监禁，其中包括美国公民埃雅希查利。希查利在大约三年前被监禁，他在埃及帮助慈善团体救助流浪儿童。白宫总统副助理塞巴斯蒂安过客在接受美国之音非洲法语组采访的时候，拒绝评论如何争取释放希查利等的将近20名在埃及被以政治罪名指控的美国人。过客说，他们在实施战略之前并不公开他们的策略，所以作评论是不对的。他又说，不过他要强调的就是他们非常关切海外美国公民的命运。塞西是这个星期会见川普的三位国家元首之一，川普仍然在这里继续和主要的国际决策者进行一系列的相互了解式的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星期三即将到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川普星期四将会飞赴他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两日的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海恩莱恩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川集会前709案家属第三次写信给川普求助。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北京行出发的日期初定。每年几百人被加拿大遣返中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6号、7号两日访问美国和川普总统举行首次会谈的前夕，已被关押20多个月的709拘捕案维权律师的家人近日第三次向川普总统邮寄求助信，表达对至今不获律师会见的家人生死的担忧，并希望向中国政府提出释放所有709案在押人员的要求。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李和平的妻子黄超岭和黄全章、李文竹等人致川普总统的呼吁信星期一对外公布。公开信表示，他们在押家人20多个月不被允许律师会见家属，依法向各级检察监督部门寄控告信和709案件介绍，陪同律师多次要求约见709案负责人，寄了几百封信，跑上几百次都石沉大海。他们盼望公义显彰，盼望川普总统在他们迫切需要帮助的时刻伸出援助之手。此外，在709案湖南律师谢阳的代表律师陈建刚1月19号在网上公布谢阳自2015年7月11号被拘捕后受到酷刑的会见不录之后，当局一直拒绝两位辩护律师再会见谢阳的请求，并于近期强行指派官方委任律师介入案件，上个星期会见谢阳。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说，动身前往北京的日期已经确定，不过对被拒绝入境有一定的精神准备。同时，台湾一些社区大学发起联署，敦促中国政府放人，维护两岸教育界交流基础。李明哲的妻子宣布将前往北京营救丈夫之后，立即开始实际的准备，期间听到各种有关能否进入大陆如愿见到丈夫李明哲的讲法。星期二4月4号，李静瑜在一次记者会上对美国之音说，希望能够去北京见到他的先生。李静瑜在记者会上对中国政府依然拒绝公布李明哲下落，违反文明国家应有的法制态度，对台湾政府不能够有效对他给予帮助，甚至连药品海基会都不能够为他先生送达，感到失望。李静瑜对传媒表示，他不能够再等待，他只好独自前往。他说已经订好了4月10号下午直飞北京的机票，在北京期间希望拜访各台办、检察院等单位。他说他有意避开川集会，因为这次会议将影响地区稳定与和平，他去北京不是去闹事，而是要去救人。 最新资料显示，加拿大政府去年遣返的6964个人当中，有382个人被遣送至中国。中国政府此前未给予加拿大政府不向嫌疑人施以酷刑或者虐待的承诺。加拿大和中国目前并没有正式的引渡条约，但很多政府较早前表示，加拿大基于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滥用行为的担忧，可能不会签署双边引渡协议。逃离故土近60年之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日和一名当年护送他23岁进入印度的边防卫兵激动重逢。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政府组织的一次仪式上，81岁的达赖喇嘛在阿萨姆邦最大城市古阿哈提和今年79岁的边防卫兵纳仁昌德拉达斯会面。根据一项新的研究显示，手机上的方便安卓应用程式显然在挖掘你的个人资讯。根据新闻报道，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进行的这项研究首次研究了手机应用程式是怎样互相之间进行交谈并且交换资讯的。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一批准了川普总统挑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戈萨奇的提名，并将送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目前参议院的激烈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可能会永久改变参议院完成宪法规定的提供建议和批准法案的议事模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支联会、四五行动、社民连等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星期二清明节分别举办献花和游行，以不同的方式悼念1989年六四事件死难者。而今年六四事件28周年，支联会以平反六四、结束专政为主题，清明节献花是第一项的悼念活动。主席何俊仁说，支联会每年坚持在清明节向六四死难者献花悼念，不单是向死者致敬，亦是向中国大陆为自由奋斗、身陷牢狱的民主斗士表示敬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星期二清明节朝头早举办清明节献花，是今年第一项六四事件悼念活动。他们在尖沙咀钟楼旁搭建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和民主女神像，并且陈列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运动、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和香港市民支援中国民主运动的展板，透过献花和展览追思曾经为争取中国民主牺牲的民运人士。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仁等支联会骨干成员、多个政党和团体，包括民主党、社民连、街工等，都有代表参与。大会首先举行默哀仪式，参加者再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献上多个花牌以示悼念。最后出席的团体代表、市民陆续上前向六四事件死难者献上白菊花。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支联会每年坚持在清明节向六四死难者献花悼念，不单只是向死者致敬，亦都是向中国大陆为自由奋斗、身陷牢狱的民主斗士表示敬意。
我们其实的信息是一样很简单，为了尊严，我们是不向强权屈服，我们会用坚定的意志、坚韧的毅力，继续去到争取民主，去到声援国内的民主运动。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努力去到表示人心不死。
何俊仁表示，支联会今年以平反六四、结束专政为主题，举办一系列悼念活动，包括民主风筝行动、爱国民主大游行、临时六四纪念馆专题展和六四28周年维园烛光悼念集会。何俊仁表示，今年他在悼念六四主题加入两句坚持下去、正义必胜。
咁我觉得以前华叔都讲过好多次，最紧要坚持下去，我哋必定会有胜利。
近年大专学界对香港人是不是需要继续悼念六四有很多争议。去年学联退出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而去年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大约有125,000人参与，创8年以来的新低。何俊仁表示，去年仍然有10多萬市民参与六四维园烛光集会，反映人心不死。他有信心今年香港市民仍然会无忘初心参与六四维园烛光集会，支联会亦都同大专学界接触。
香港这个六四的悼念坚持了20多年，亦都是得到世界很多地方是大家都是支持自由民主、支持正义的人士的称重和赞赏，所以呢我仍然很有信心今年我们很多市民都是会依旧这样不忘初衷这样参与我们的六四烛光集会。
对于特首选举之后会不会影响香港人参与悼念六四活动，何俊仁表示不会有影响。他认为香港人经过今届特首选举之后更加清楚中国的改变，中国走向民主是相当重要。何俊仁表示目前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北京，但是不是要等到中国有民主香港才能够有民主。
我们会继续争取我们觉得不只是香港，就算中国也需要是向民主发展纵使我们的步伐未必一致，香港绝对应该立即实行民主，可能中国大陆要需要有一些时间去到发展，但是走向民主改革和尊重基本人权这个是必须要走的方向，否则这个民族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这个民族纵使所谓强大只是一个有武力但是并不文明的国家。
何俊仁表示支联会4月底将会在石硖尾赛马会创意中心以临时展览的方式举办为期2个月的六四专题展览，但是仍然会坚持筹款和寻找合适的地点建立永久六四纪念馆。今年加拿大多伦多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会主席吴温温来香港参与支联会举办的清明节献花悼念六四活动。吴温温表示香港支联会每年在维园举办的六四烛光集会对海外华人是很大的鼓舞，令他们能够在海外坚持悼念六四。何俊仁表示多伦多是其中一个最多香港人移民的城市，很多旅居多伦多的香港移民都心系香港，以不同的方式支持香港以至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多伦多每年会举办什么活动悼念六四和支持中国民运。吴温温表示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除了香港有大规模游行，多伦多亦都有3万多人上街游行，是海外最大型的游行。而20多年来仍然坚持每年有关于六四事件的游行。
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都是有游行，由多伦多大游行呢就去中国领事馆。
每年
每一年的。我们大学每个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呢都有一个民主的神像的，是我们多伦多的居民社区的人一起筹款，学生会的支持，两个铜像都在那里，就永远不会被人拆了。
四五行动和社民联大约20名成员星期二清明节下午由西区警署游行到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示威者在中联办门外高叫口号，
追究六四同生，
追究六四同生，
追究李旺阳被刺杀，
追究李旺阳被刺杀，
请放刘晓波，
请放刘晓波，
停止乱禁留下，
停止乱禁留下，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很多中國民眾清明節不能夠掃墓，例如六四死難者的家屬，反映中國的人權狀況越來越差。梁國雄還說，上星期有兩名聲援香港雨傘運動的中國民眾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被判3年和4年半監禁，令到香港人更加有切膚之痛。
如果他們是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話，那即使我們雨傘運動是顛覆國家政權，是不是？所以我覺得我們是義不容辭的。你這裡
今年是香港主權移交20周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很有可能7月1日會來香港主持新特首林鄭月娥的就職典禮。梁國雄呼籲香港市民參與今年的七一大遊行，向習近平以至國際社會展示香港人爭取真普選的決心，並且要求中國政府撤銷人大常委的831決定。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政府每年花幾百萬美元來到設法提升海外對中國的看法，但是中國注入的大量資金受到挫折，從海外大專院校驅逐孔子學院到學生團體之間因為達賴喇嘛的演講引發爭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最近幾個月以來，北京在美國的魅力攻勢受到了更多的審查，特別是在荷里活的投資引起了關注，認為鐵腕的共產黨在尋求傳播他們自己的審查以及控制風格。但是分析人士就認為這種恐懼大大都是誇大其詞。隨著中國的經濟力量擴大，在全球的影響力增加，北京在尋求修正他們認為沒有確切塑造其本身的形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經常是談論到他所講的努力講好中國的故事，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院長杜克雷表示，北京旨在是將中國的形象描述為是古老富有的文明。
With China's enhanced economic strength, it's been able to invest mightily in developing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杜克雷表示，
由于中国的经济力量的发展，中国能够投巨资于发展现代化的通讯技术，不单止大力投资广播、互联网、网站以及是新闻搜集等等，而且是投资于孔子学院，努力增加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其中一些是通过在海外的国家媒体广播公开系进行，譬如是中央电视台，最近被重新冠名为是中国环球电视网。这种的努力亦都表现在以远性广告的形式刊登在美国的主要报纸上面，其他的一些努力却是在私底下进行。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有孔子学院，100多间的中国语言以及学习中心，在美国高等院校的实际影响力正在是增加。这些中心自称是非政府组织，但是从行政隶属上面，它的上级主管单位隶属于中国教育部。最近几年，由于担心透明问题以及是对学生自由的影响，一些的孔子学院被关闭。德国莱比锡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东亚问题研究系中国研究教授菲利普·克拉特就认为，关于孔子学院的问题，如果能妥善处理，会有好大的裨益。克拉特说，虽然审查和言论自由问题依然是值得担忧，这些并非项目本身的所固有，并且是能够避免，但是前提是项目和大学之间的职能亦是体制要明确分开。
If you are at a place where you don't have an independent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克拉特表示，如果你在一间学校没有独立的中国或者亚洲研究系首次引入孔子学院开设什么的课程，提供任何中文教学，而没有其他的声音，这个就是变得是很困难。中国学生团体亦都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力量，有时被认为是在海外促进共产党的议程，比如在去年六月，在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应邀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演讲的时候，该校的一群中国学生举行抗议，要阻止达赖喇嘛的演讲。该个学生团体抗议邀请达赖喇嘛， 理由是听起上来颇为奇怪，声称邀请达赖喇嘛违反多元化和政治正确。后来这家的学生团体和当地的中国领事馆的联系被曝光。这个事件和其他的事件凸显出北京面临的困境，以及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以及是传播共产党宣传之间的界限很容易模糊。路透社2015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全美十多家的电视台播放设在美国的中国国营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分析人士就指出，虽然得到讲英语的受众可能不容易，但是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的中文媒体方面已经是取得重大的进展。大部分进展并不引人注目，很多中文媒体由北京控制或者是和北京密切合作，它的受众主要是华裔，这些人可能亦都接触英文报道，但是这些中文媒体的影响并且是在某些方面限制受众得到的信息。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就是共产党作为一个有效的、合法的、好的政党是获得接受，但是推销一党专制是比较难的广告宣传。
People listen to China, people know China is important.But they really don't have a good story to tell.
戴博表示，让公众倾听中国，让公众了解中国固然是重要，但是北京却是完全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是要讲述，他们要让美国人民相信一党专制事实上是可以接受。不过戴博表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当美国的软实力设计者出于经济利益向北京屈服，这个主要是建于荷里活，但是亦都建于出版业甚至是博彩业。有些时候在某些方面可能令北京不悦的内容为了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而被取消。
Because the size of the Chinese film market is so large,
杜克梅说，由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规模巨大，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因此如果有机会的话，每家公司都想让他们的电影在中国上映，他们都知道有些电影是没有机会的。戴博说，这个就是他所称之为是购买力乘以专制主义，但是他认为是美国人的行为而不是北京的行为让到人感到非常之不安。大博表示，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不是中国强迫是美国，而是美国在利润面前卑躬屈膝。他们不是通过孔子学院，不是通过中央电视台或者是北京广播电台。杜克雷说，一些人会认为应该是采取更多的行动限制中国媒体进入美国，甚至是限制对荷里活的投资，而其他的一些人相信更多的曝光公众能更好了解。
By curtailing that openness, by curtailing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杜克雷表示，减少呢种嘅公开，减少信息自由流动，就系发出对此担忧嘅信号。而美国巨大嘅成功，美国嘅软实力，源于佢公开，源于佢嘅接触。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响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美国移民局星期一发出通告，宣布将会采取多项措施阻止 H1B 签证的欺诈行为。之前川普总统保证要收紧一个允许外国人在美国工作的签证申请，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限制这个签证的议案。有移民律师说，在这样的气氛之下，很多申请人怕政策改变影响他们的去留，今年只要能够申请的都来申请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4月3号星期一是美国移民局2018年非移民类 HIB 签证开始申请的日子。美国移民局发布通告，宣布从星期一开始在全美范围以内，以更有针对的方式对 HIB 签证持有人和 HIB 雇员集中的工作场所进行探访。移民局的通告说，探访将以随机和不事先通知的方式进行，探访法的目的不是针对非移民雇员的刑事或者行政行为，而是针对滥用这个制度的雇主。移民局还建立了一个电子邮件举报地址，给民众举报对 HIB 签证制度的欺诈和滥用行为。星期一是一年一度为期一星期的 HIB 签证申请递交日的开始。通常这个日子从4月1号到4月7号，今年由于4月12号是周末，因此从星期一的4月3号开始。很多外国人移民美国都循着这样一条路，到美国大学读书，获得高学位， 被一家公司雇佣，然后由公司出面申请允许工作的 HIB 签证，经过几年工作后申请绿卡，最后达到移民美国的目的。在纽约法拉盛的移民律师冉飞燕对美国之音说，今年影响 HIB 签证申请的因素主要有两点，移民局的通知是其一。他说，为了防止 HIB 的欺诈行为，从星期一开始，美国移民当局会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到一些美国移民当局不能够通过公共和商业渠道确定 HIB 雇员信息的一些公司，和一些完全依赖 HIB 雇员的公司进行调查。冉飞燕表示，第二个因素是 HIB 签证申请的加急处理取消了。往年申请人交$1,000多可以做加急处理，从星期一开始的6个月内取消所有加急处理。取消的原因是过去积压的案件太多，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可能和移民政策收紧有关。通常这个签证的申请程序需要半年时间，加急处理允许申请人给$1,225在15日内获得结果。虽然取消加急是6个月的暂时措施，但是有报道认为这个是川普政府收紧这类签证的第一步。川普政府誓言要收紧 HIB 的签证申请。国会众议员达雷尔伊萨几个月前提出了一项名为保护与增加美国就业岗位法案，要打击不公平的将工作外包给外国工人的公司。众议员查克格拉斯尼和利查德杜宾提交了 HIB 和 L1 签证改革法案，提出对已经有一半雇员为 HIB 和 L1 签证的公司不允许再雇用 HIB 工人，以及取消现有的 HIB 抽签制度，给美国毕业的高学历外国学生而优先。现有的 HIB 签证申请制度是在美国毕业的外国学生与具有同等学历的外国人通过抽签方式一起竞争美国国会每年的65,000个的封顶名额，和20,000个比硕士以及以上学位申请者的名额。冉飞燕说，65,000个名额是给那些大学毕业或者相当于大学毕业水平的申请人。如果你在其他国家有一个副学士毕业证书，但是有4至5年的经验亦可以算，或者有些人是针灸医师，没有在美国接受过教育，但是有这里的执照或者是外国的学位，经过这里的认证，或者是有特殊技能，经过这里有关部门的批准。他表示， HIB 的申请过程是，首先是硕士以上学位的申请者在一起，名额是20,000，先抽，抽不中的还可以再同学士学位的一起再抽一次，抽中或者不抽中完全靠运气，同你学的专业和学历没有任何关系。除了每年65,000封顶名额和20,000比硕士以及以上学位申请人的名额之外，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例如在大学和其他非盈利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他们的申请完全不受限制。实际上，美国每年发出的 HIB 签证远远不止65,000加20,000，譬如2012年是135,530，2013年是153,223，2014是161,369。冉飞燕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以代理华人和中国人案件为主。他表示，去年该事务所申请者最后抽中的大约有一半，他们的专业较多是电脑、数据库、软件方面的工程师、金融分析师、科技领域的管理人员。他表示，今年到该事务所申请的人数大约是去年的3倍。他说，从他们受理的申请情况来看，很多人害怕 HIB 申请收紧后会影响他们最后的去留，所以能够申请的今年都好像有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尼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和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说，美国海运商船和海员的数量近年大幅度缩减，威胁到在战争突发的时候联邦运输部为海军运送补给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有关议员和官员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包括要求将美中巨额海运业务的部分运输交给由系美国商船以及系海员承运。联邦运输部所属的海事局执行董事杰隆4月3日在民间组织美国海军联盟主办的一次活动当中表示，
美国大型海运商船以及它的海员的数量在过去的短短四年里面有显著减少，已经是对保护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The international fleet has shrunk by a quarter since 2012.
杰隆表示，美国的国际海运船队自从2012年以来已经是缩小到四分之一。美国的商务海运业是不再雇佣足够的合格美国船员，为美国的作战军人持续地运送海上补给。目前美军依赖美国的商船以及是船员在国家安全遇到危机的时候为作战部队是运送 95% 的所需的海上补给。国防部能够动员的这些商船只是有97艘的大型国内运输商船以及是81艘的远洋商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帮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